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凡有生命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看着音乐节拍，双手也举起来，不论你是什么年代，一起来大声敬拜。
但什么是赞美？怎样赞美上帝？赞美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一起来献上赞美祭，来歌颂高举耶稣圣名，耶稣奇妙生命。
那就来吧，一起进入利百佳老师的赞美的学校。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在创世纪里面的赞美。创世纪出现两种音乐，一个是世俗的音乐，另一个是敬拜赞美神的音乐。世俗的音乐分为大众乐和古典音乐， pop 爵士摇滚或者交响乐、艺术歌曲、协奏曲等等，都是属于世俗音乐的范围里面。宗教音乐呢，分为仪式音乐和非仪式的音乐。在音乐的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宗教音乐呢更重视旋律和声乐，世俗的音乐呢往节奏和器乐方面发展起来。这两种音乐长期有紧密的连贯，互相影响着并发展起来的。很有趣的是，在圣经里出现的第一个音乐的记录是关于世俗的音乐的。创世纪四章十九到二十四节里面可以看到拉麦的歌词。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是这么说的：壮年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这个歌词就很像现代的重金属音乐里面的歌词一样，充满暴力和叛逆。然后呢，拉麦的儿子就是尤巴，尤巴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所以从这样的父亲里面长大的一个儿子，他又是弹琴吹箫的，那的他的音乐很难说他是赞美神的音乐了。那么音乐的基本呢，基础在于上帝创造时间的基础上，而且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人格永远的爱的关系。那么在创世纪里面的赞美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呢？从挪亚方舟出来开始的。挪亚从方舟出来，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祭，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害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的一切的鱼都交付于你们，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属物。这是神对挪亚的祝福。后面接着说，流你们的血，害你们的命，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这是上帝对挪亚的祝福。然后挪亚开了葡萄园，喝了园中的葡萄酒，醒过来之后第一次说赞美神的话语，那是出现在创世纪九章二十六节。他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接下来创世纪十四章十七到二十里面出现另又一个赞美的词。 是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兰，他是至高的神的祭司，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中，是应当称颂的。那这里说的两次出来嘛，应当称颂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文是 blessed， 被祝福的意思，然后跪拜，跪拜被祝福的意思。那么在旧约里面出现的祝福，是我们看到上帝对亚当的祝福、挪亚的祝福、亚伯拉罕的祝福，都是你们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成为大国，必赐福你们。这里的祝福都是能够看得到的祝福。然后新约里也出现一些祝福的词，非常典型的是耶稣的三章宝训，马太福音五章里面，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后面都是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这些有福的都是 blessed， 相当于创世纪里面出来的称颂这个词呢，我们来祝福上帝的意思。创世纪24章27节里面又出现一个称颂的词，那个内容是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族人的兄弟家里。48节说，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是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那这个两个部分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以撒找妻子的故事，他是找到了以撒的妻子之后，未来的妻子之后，很感谢神，所以称颂耶和华，称颂我们的神。这个的称颂的词也是跟前面的是一样的，耶和华闪的神是被祝福的意思。那么我们在诗篇里面也可以看到大卫的诗歌34篇1节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那这个诗歌呢，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来时候的写的歌。我们都想得到上帝的祝福，可是很少人知道我们是可以祝福上帝的。那么祝福是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拿出来给的意思的话，祝福神就是把我们最宝贵的献给神的意思。对我们来讲最宝贵的是什么呢？无论是时间，无论是财富，还是自己的爱好，或者是家人，只要把你觉得最宝贵的能献上给上帝，那就是我们祝福神的意思，而且这就是我们称颂上帝、赞美神的意思了。那么这不是上帝缺乏什么，而是上帝要教导我们基督徒该如何正确的生活方式来赞美神，并且通过那样的方式来祝福神的意思。接下来我从创世纪29章后面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创世纪里面的另一个赞美的词，是通过雅各的第一个妻子利亚的故事中出来的。利亚虽然失宠，可是耶和华让他生育，生了第四个儿子之后，他赞美了上帝。创世纪29章35节里面，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创世纪49章8节里面呢，雅各在临终前祝福的犹大，内容是犹大呀，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 必向你下拜。那么在这里出现的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犹大和赞美呢有紧密的连接关系呢。犹大在约瑟的故事中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约瑟因犹大的缘故保持了自己的性命。创世纪里面犹大对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偿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这就是犹大在保护约瑟的故事。然后埃及和以色列经历这种干旱的时候，犹大代表自己的家人去找约瑟，替代表家人来说话。然后犹大支派呢一直在繁荣昌盛，成为了一个大的国家。通过犹大支派，耶稣基督诞生。我们来看一下摩西对犹大支派的祝福啊，那个是出现在申命记33:7里的，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所以很多的圣经的研究者们认为，犹大的为根就是手，我们的手。所以赞美和手是有紧密的关系的。在诗篇里面134:2说，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诗篇63:4，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所以举手比起放下手更积极的赞美。这个姿势就是很热情的欢迎等人的样子。即使是小朋友看到父母下班回家都是很高兴的举起手热烈欢迎父母拥抱，成年人也是向对方打开手，意味着是接纳包容的意思。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不和睦的时候，没有办法上帝举手赞美神。可是当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和神的关系修复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举手赞美神的。其实是犹大另一个赞美的意思里面是告白我们的罪的意思，因为我们告白罪跟神和睦的时候，我们的赞美是更顺畅的。那么在利未记里面呢，有一个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替罪羊，赦免我们罪的那个故事哈。利未记16:21里面，两手按在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孽，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那么通过我们创世纪的赞美里，我们看到是什么呢？赞美是得救的基督徒应当有的圣洁的行为，而且赞美和耶稣的救赎有很深的连接。上帝为我们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拯救我们。我们能为神做的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赞美上帝。那么我们通过圣经里了解一下赞美神的具体的方式有哪一些呢？我们可以通过唱歌来赞美神，通过乐器呼喊来赞美神，也有拍手来赞美上帝的。唱歌和乐器呼喊呢都比较常见的。拍手的话可能有一些教会呢能接受，有一些其实比较难接受。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们要拍掌来赞美神的。诗篇47:1里面，万民呐，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拍手是一种节奏型的赞美，被设计在人类身上的一种节奏的乐器。然后我看到一些美国的健康上的一些文章啊，报道说拍手的益处呢也很多的，助消化，后背或者颈椎感觉疼痛呢，关节疼痛可以缓解， 痛风和低压、心脏和肺部有相关疾病的时候也有帮助，也提升孩子们手写的能力，帮助大脑的发育，提高免疫毅力等等。对，所以我也建议我们啊，唱耶稣的复活的曲子喜乐赞美的时候可以拍掌来赞美神，然后圣经里也出现我们可以举手来赞美神的，尼希米基8:6里说，以色列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全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就低头伏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举手他传递出来的是对神的认同，降服于神的旨意的意思。 OK， 然后我们诗篇149:3里面可以看到跳舞来赞美神的，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那么平时大家赞美着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我是一边弹琴一边带赞美的。那么我如果不弹琴赞美的话呢，会举手赞美上帝。那我在想不少的人有这样的经验，你赞美的时候呢，你真的被神的赞美感动的时候，不知不觉举手赞美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生命状态不好，就赞美不了的时候呢，我们的手就是放下来的。那么有一些人呢，赞美的时候表达不多，哎，觉得心里想着赞美就行了，就感觉很不好意思或者没面子。其实呢，赞美是需要表达出来的，对神所做的一切表达感谢、称赞、宣告和祝福。我呢今天通过创世纪来跟大家分享的赞美的意思，一个是称颂祝福神的意思，另一个是告白罪感谢的意思。愿大家能够勇敢的、大胆的尝试对上帝热烈的赞美的表达。愿上帝祝福大家，再见。
来爱着，穷唱起唱歌，见证荣耀。